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近因为以色列空袭卡塔尔境内的哈马斯代表处引发的美以之间的争执，以及这个事情对于中东局势产生的深远影响。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值得聊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特朗普为什么会对这个以色列空袭卡塔尔境内的哈马斯代表处这么生气？
主要是因为他是通过美军才知道这个空袭的进行，而不是以色列事先通报的。然后呢，这个地点又是在美国的盟友卡塔尔的境内，卡塔尔呢又正在主导结束加沙战争的这样的一个调解。
就是说，这个特朗普跟内塔尼亚胡这通电话后面还有什么比较值得关注的发展吗？或者说，这个空袭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后续的话就是他们两个人又通了一次电话，然后这次电话呢就稍微缓和一些。特朗普还问了说这个行动成不成功啊，内塔尼亚胡好像说他也不确定，但是哈马斯后来有说这个主要的目标都没有被击中，死了6个基层的代表，但是最大的影响就是哈马斯退出了停火谈判，也激怒了卡塔尔的领导人，所以就是这个和平进程就更加
这个真的是一波三折呀。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卡塔尔的这个反应也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美国主导的这个和谈的关键调解人，他们也是给美国捐赠过4亿美元的这个豪华专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甚至他们还计划要建特朗普品牌的高尔夫度假村。所以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行动其实打乱了很多外交的布局。
哎，你觉得从这个事件当中能够看出来美以关系存在什么样的深层次的问题吗？
就是其实特朗普一直都是支持以色列的，但是他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这种经常不打招呼就行动也是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就是他觉得以色列的这些行动经常让他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境地，比如说这次的空袭，还有包括之前的对伊朗的核设施的攻击，其实都是打乱了他的一些中东的计划。
哎，那你这么说的话，特朗普政府的对以色列的这个政策是不是本身就有点自相矛盾？
确实有点，因为他一方面他是鼓励以色列去打击哈马斯的，就是他觉得这是一个迈向以色列的条件来停火的一个步骤，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又希望能够减少对加沙的轰炸，因为他觉得这些画面在国际舆论上面对以色列非常的不利。
这听上去确实有点纠结啊。
对啊，然后他的目标是希望能够结束这个加沙的冲突，可能拿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这样的一个，但是内塔尼亚胡的这种比较强硬的手段就会经常让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变得紧张，也让美国有的时候不得不就是更靠近以色列的立场。
你觉得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的话，哈马斯和以色列的这个冲突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就是今年的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了一场非常大规模的袭击，然后这个袭击造成了以色列1200人死亡，还有240人被劫持为人质，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彻底打破了之前的局势的一个非常大的冲突，也让内塔尼亚胡对于跟哈马斯的停火一直都是非常的谨慎，他也在周三的时候暗示了他可能会继续打击哈马斯的目标，也警告了卡塔尔等国家。
国际上面的这些智库的专家他们怎么看这个以色列空袭卡塔尔境内哈马斯代表处这件事情？
就是华盛顿的一个智库的中东项目的主任他就说这是对特朗普的和平议程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然后他也说就是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无常的中东政策其实给了各方更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就是卡塔尔可能会继续他的这种调解的角色，因为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同时哈马斯也不会想要彻底的疏远阿拉伯世界，所以就是某种形式的对话还是有可能会继续的。
那内塔尼亚胡为了缓和跟特朗普的关系他都做了些什么事情？
他就是在周三的时候跟美国的驻以色列的大使一起出席了一个为以特朗普命名的海滨步道的揭幕仪式，然后他在那个仪式上面就非常高调的称赞了特朗普是以色列在白宫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朋友，就是这种姿态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缓和关系的一个。
你觉得这个以色列空袭卡塔尔境内的哈马斯代表处这个事件对于特朗普的中东政策 以及他想要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目标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特朗普一直都是把结束加沙冲突作为他第二任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然后这个也是他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主要的着眼点。但是呢，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单边的行动就完全破坏了他的这个调解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同时他对以色列的这个公开的批评也让美以之间的这种传统的盟友关系受到了一些质疑。
那你觉得这个以色列空袭卡塔尔境内哈马斯代表处这个事件揭示了中东局势的哪些复杂的面向？
就是这一次的事件其实揭示了多重的矛盾，就是美以之间其实在战略上面的信任是出现了危机的，然后卡塔尔的这种双重角色也是非常的尴尬。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这种冲突肯定是根深蒂固的，同时也揭示了就是外部的大国其实在这个地区虽然有影响力，但是也是有很明显的局限性的。
嗯，好吧，那就是今天我们聊了这个以色列空袭卡塔尔境内的哈马斯代表处这个事件背后的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它对于中东局势的深远的影响。
嗯，
真的是越聊越觉得这盘棋真的是太大了。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吧。哎，拜拜。